弟兄姐妹平安。3月2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Satan defeated， 撒旦被打败，引用的是约伯记42章5到6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在今天 Satan defeated， 撒旦被打败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说，最后最后神终于怎么样显现了，而且神说话，他只是宣告说他已经创造了，而且他知道所有的事情，破折号，而且没有人做到这一点。约伯呢期待一个解释，他的朋友呢是期待一个定罪，对约伯的定罪，但神却没有给出这两者，道德主义者因此就被驳斥否定了。但是呢说神是无动于衷的那些愤世嫉俗者，当然也同样被驳斥被否定了。神没有谴责约伯的这个事实，正是证明苦难 suffering 不是个惩罚，而且神甚至显现哦，对约伯来讲哦，神显现，那约伯并没有被击打死亡，这也是一个 proof， 也是一个证明证据哦，就是约伯的信心已经把约伯放在跟神有正确的关系里。第二段，约伯悔改 repent， 但不是为他的罪，那个罪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个议题。相反的，约伯抛弃他的 self justification 自我辩解这个计划，他撤回他的 demand， 他要求要有一个解释，他现在也撤回了。若神给出解释的话，那约伯可能早就受到试探，为了他能够得到无止境的那些名声啊名誉啊，为了这个缘故他来顺服神。反之，约伯却说，正因为你是你所是，我必服侍你。I will serve you just because you are you。 所以约伯爱神只是单单为了神自己，而不是为了神给他的那些祝福，那撒旦就被打败了。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就提出让我们非常深思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你经由神的话和神的灵而遇见圣经中的永活真神的时候，你心里的每一个借口啦、每一个 demand， 每一个强求啊，每一个埋怨投诉 complain 都死了。他是神，如果你的神观 view of God， 你的对神的观点呢太狭小，那你要祷告求神扩大它。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是，父，我最需要的不是那些什么 reasons explanations， 不是那些什么原因啊理由啊和解释，而是对你有一个 clear sight of you， 就是你单单你，这个还是斜体字啊，对神你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看见。那破折号就解释 You as you are in all your holiness majesty and glory， 你就是你所是，在所有的你的圣洁当中，你的庄严崇高当中，在你的荣耀当中，你是你就你是你所是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圣洁，那样的崇高庄严啊，让我对这个有一个清楚的看见。所以呢 enlighten the eyes of my heart， 请打开，请光照我心里面的眼睛，所以呢我能够以信心 by faith， 以信心看见你的荣耀，而那样呢 that will be enough， 那就足以够了。阿们。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讲说，当神创造了次序，被人的罪因为撒旦的诱惑而暂时扰乱，神的这个次序就暂时被扰乱，而且神的次序看起来好像隐藏起来。所以呢箴言书我们讲是强调你要对神好好的做，你就会有好的回报，但是这个会暂时被打断。所以传道书就告诉你说没有没有，不一定是这样子，真的是虚空虚空日光之下真的就是这样，但你要带到日光之上。所以日光之下到了约伯记，你就会发现苦难真的没来由就发生了。所以呢当你在思考约伯的时候呢，请你去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就讲到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人完全正直然后敬畏神，远离罪恶。这个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所以你就知道他就不是以色列人， 这个是回应同工转来那个后台有人留言的，就问，就是说凭什么证明约伯不是以色列人？那约伯记第一章就讲啊，乌斯地嘛，他不是以色列人，就这么证明了。那如果你要再查考圣经，乌斯地在哪里，你自己去看地图你就知道啊。那我们接下去讲，就是说当约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这个地上他敬畏神，但是呢他就算敬畏神但是他就没来由就发生了这些事，然后这些事那神许可，所以约伯记自始至终就是在告诉你神创造这个智慧。你去看约伯记38章你知道智慧在哪吗？你不知道。你知道河马力气为什么大吗？你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鳄鱼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吗？你不知道。你不能解释，哪怕你解释说这个大象脚有多大有多少磅多少公斤踩下去多少人会死亡，你还是就日光之下来讲，但你并没有解释大象为什么这么大。你说他生来基因如此，对对对，他为什么生来基因如此？你说物竞天择，什么适者生存？你知道，你到最后解释到最后，你就不得不承认有一个造物主。所以神其实就在告诉你说，我创造所有的，我知道所有的，我赋予这些，我能。所以当神他告诉你我创造所有，他是无所不能。然后他告诉你我赋予这些，他是什么？至高无上的主权，你知道吗？所以他在告诉你说，我知道我这个创造这些那些，这个人那个人，这个动物那个动物，这个植物那个植物，那是什么？神知道。所以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当然神也无所不在，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他也在。他甚至知道撒旦的心，他想要让约伯中弹，中弹意思就是说让约伯为了神祝福他而爱神。那神许可把撒旦这个计谋反而变成是神彰显他的荣耀，就是约伯还是不知道原因他为什么受苦，但到最后当神出现跟他对话，神你知道，如果神今天向你显现，你第一个你真的会吓得要死，因为我们是肉身的，我们是不完全的，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习得世上劳苦，那我们神改变我们在这个地上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才是已经完全了，我们才能面对面见主。所以如果你面对面见主，你真的会吓死。所以如果你灵里面遇见了神，那是神特别向你施恩怜悯的，就像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的，就是求神呢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以信心看见他。但是在这之前他讲了一句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透过神的话和神的灵遇见 encounter 就是面对面，你的灵能够面对面遇见了圣经中那个 living God 永活真神的时候，那你所有的解释所有的理由所有的强求所有的埋怨通通都会死掉。所以遇见神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约伯最后透过了苦难他遇见了神，所以呢他就说什么，他就说了最有名的我们今天常常讲的，我从前风闻有你，但现在呢亲眼看见你。所以我们会厌恶自己，我们会在真的是尘土和芦荟中懊悔，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有什么资格向神这种犟嘴，向神说你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发生等等等等等等。所以遇见神是很重要，但我们在肉身当中遇见神，我们真的会被击打死亡的。那约伯呢，神显现没有击打他，这就证明什么？他对神的信心，他哪怕在苦难当中他哗啦哗啦讲了一堆看起来像是埋怨抱怨投诉，但他却是在信心当中，他在跟神讲，神啊你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神啊你看大家都说我有罪啊，神啊我受不了。好，所以这个就等于是给我们今天的劝勉，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苦的话，你别去跟人说，你去跟神说，你就一直跟神说，一直说，说到最后，像我们在辅导一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倾听他，倾听到最后，我们会让对方知道说我们倾听他的苦，但我们解决不了他的苦，只有神能。然后我们鼓励他向神倾心吐意，当他讲就是讲把你这一辈子的委屈你都跟神讲讲，每一天都讲， 讲多久呢？不知道，讲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甚至你讲像大卫，他说恨不得神你就把仇敌的那个婴孩哦摔在石头上，他可以这么讲。那你说哇，神好残忍哦，竟然把仇敌的婴孩摔死。No, 你可以跟神讲你的祷告，神做不做那是神的事情，对吧？所以呢，你可以跟神讲啊，我恨不得他死掉。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讲也没关系，神知道你很痛。痛到你恨不得你死掉他也死掉，那你又不会想要自己死吗？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拼个什么你死我活，对不对？都是你死我活嘛。所以神知道你很痛苦，痛苦都要你都想死，但是你不会想要死，你会叫仇敌死，所以你会那样祷告，神也都了解。然后呢你就去讲，我们通常就鼓励弟兄姐妹，你受苦的时候你就讲，你要跟你跟神讲任何话都可以。好，讲完了之后，接下去这一阵子讲到你都觉得好像再讲的就是重复你自己没意思的时候呢，你就讲说，神啊，你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恩慈的神，那么请你开我心里面的眼睛，你叫万事互相效力，请问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啊？你一定是有你的目的啊，那别人我不知道，因为我心里痛得恨不得我仇敌都死掉，那我不知道，我只能讲我要活，我要怎么活？圣上教导我要敬畏你，我现在累得要死，我怎么敬畏你？我怎么样才能够不犯罪得罪你？我这一部分我要学什么功课？好，你就去跟神讲，然后你知道吗？慢慢的神就会光照你，你这一部分你的人生责任是什么？如果你能进到这一点，那你算是不错的人。但是很少人能够进到这一点，大部分的人呢、哦，往往一直陷在自己的这种，不管是被人得罪，然后自己很难受，或者自己也有罪的部分自己看不见，反正出了问题呢，大部分人都卡死在别人的错，然后抓住自己对的部分。那在这里呢，我就回信啊、一个姐妹，她在后台里面她留下话。那这个我非常感谢你哦，就是说我觉得老师是活在一种控告当中，我斗胆这样讲的，请赐教就您没耐心，然后没耐心就没耐心，而且你错了你又会悔改，你有为这个跟相关的人道歉，为什么你非得不停地讲自己没耐心呢？为什么你不能接受自己没耐心呢？为什么一定得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耐心呢？而且为什么不能面对身边的人，面对不了也不接受你的没耐心呢？然后他就说，我不是为你的没耐心、不耐心找借口，而是讲说你既然有这个弱点，那神也在借这个弱点来彰显他的大能和怜悯，你就不要再以此以这一点来评论自己生命的进退，你在努力跟随主，也影响你的听众一起和你努力在真道上跟随，我想这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吧，赐教了。然后呢他就讲说听了几年老师剖析自己，从心到思维到行为，而且评论自己生命的进退等等，我认为整体的生命是没有办法通过某个行为或某个阶段的行为来比较衡量，我实在很感动老师的教导，也听到老师在不断成长，因此想说老师不你请不要总是简单的用倒退还是成长来讲自己了。然后他就谈到就像一棵杨树啦，长多高啦，叶子遇到虫害啦，叶子会被咬掉啦，长多粗壮啦，遇到小风蚁啊也会掉点树叶啊，但不能说就这棵大树长矮啦，不高大啦，然后就说这棵树不强壮。然后根据常识呢，大树肯定是比小树更经得起虫害和大的风雨，您说呢？哎，这个我也非常同意。然后圣经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为什么你就非得在一件事情上对自己分心那么多呢？比方说你的室友关于打扫卫生问题发生了，经过了，想过了，聊过了，祷告过了，处理过了就完了呗？为什么就这个事情来讲说，拿自己来讲说，就现在自己的生命啊，就自己的生命啊，就说自己退步呢？我不理解啊。以前呢，你是为了教会，为了事工，经历很多磨难历练，在个人生活中，你有点自己的小瑕疵又怎么了？难道我们的生命生前360度没有死角的成熟吗？ 相信你肯定会说不的。那当然啦、啊、我们生命当然不可能啊，不可能360度没死角啊。我认为您通过您的室友的事情来举例劝勉我们讲真理，给我们很感动，我们也有收获，给我们做了一些所谓就是好的榜样，让我们看到自己在某些小事上怎么样信靠主。但是您却就此来讲您自己生命和以前比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接受您这种想法这是我的建议，请接纳我们应该是方方面面效法主，但是我们没有应神，可能是讲神没有应许我们经历多了生命渐长就能方方面面可以做到完全合他心意，没有这样应许的对，神也没有这样应许。我相信您现在是在日常生活中和某个人长时间操练中，这样经历更接近一般的婚姻家庭生活，生命能在成长，仅此而已。你说的对，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好像夫妻啊家人啊，不是新冠状病毒之后中国很多就开始要离婚吗？为什么呢？就是这些磨难。那我常常跟学生讲，就是说你跟人之间，我前几天也在跟我二姐聊天的时候讲我教导的时候，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都讲过人跟人之间相处我不怕有冲突，我怕的就是你冲突之后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因为如果你解决了能够按照圣经之道，那你会发现该认罪该认罪的，该请求宽恕的请求宽恕的，该给出饶恕的给出饶恕，你们会比以前更加的在基督里面更成长，或者说更爱主。因此当你跟神的关系正确的时候，你们的人际关系就会相处的更正确。那我为什么讲说自己跟自己比，当然我知道，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讲，虽然我不这么认为啊，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说，哎呀，这样你在神面前你的功劳是大的啦，你是大树，这个只能你们讲我自己，我怎么能够这样认为？我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说，对我就是第一名？那你知道奥运金牌人如果说对我是第一名，那他完蛋了，他就永远不会再去操练了。倒不是因为他要跟别人比赛，而是他就跟自己比。他就胜不过自己了嘛。那同样道理，我也不是在跟别人比，我如果跟别人比的话，当然你可以说啊，老师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比，你都已经走了那么前面了，我们都觉得啊，妄自俨然，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觉得你信心很大了。可是对我来讲，我认识我自己，我了解我自己，我自己的问题你知道吗？那我自己问题当然是我自己跟自己比。那当然自己跟自己比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以前呢我的生命很幼稚，所以在我只能扛5公斤的那个范围内，我竟然能扛得5公斤，而且就这么单纯的5公斤也很开心，对吧？所以呢就过关了。现在呢可能我已经扛得不止5公斤了，可能是50公斤，所以第55公斤来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以前5公斤第10公斤来的时候，那我5公斤当然也扛不起啊，也是靠着神走过，对吧？可是当年我靠着神走过，就是说等于是我们用爬台阶来讲，我可能第一阶上第二阶也是靠着神，第二阶上第三阶也靠着神，每一阶都是一个进程、哦、假设是你自己跟自己比，在神眼中假设是拓展你进步的话，那我以前就觉得很开心啦、啊，就觉得 OK 啦，也真的没有任何的负面。所以何哥才讲嘛，每次他问我好不好我就说好还好感谢主。但现在呢我自己心里知道我不会讲好，我会说我不告诉你，但我自己心里面会有埋怨，我自己知道，所以我自己知道我哪里卡住了，我哪里退步了。至于讲到说跟室友相处了什么呢，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我没有耐心了，其实我挺接受的，是别人不接受。那为什么知道别人不接受？因为在跟对话当中，我对了3遍4遍，就像他那天他一直来讲一直来讲，讲到最后我说 You are pushing me、你在，他就说我没有啊，你怎么说我在挤压催什么 push， 就是后来我就说对不起，现在已经你看看钟几点了，我现在我早餐没吃，那我要换衣服我要去教会啊。他说 Oh no， 他就去，因为他要去教会。那我所谓 push， 我所谓说你这样 push 我，是因为当他在要求他在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已经回答完毕了。可是他的为什么不是要知道原因，是他不接纳，他拒绝这个理由，他是在定罪我。那 后来那天晚上他来跟我道歉说他做的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我也没讲话，然后他说哦、oh, I'm so sorry， 我说我原谅你，就这样。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现在讲的就是过程嘛，在那过程里面，当他一直在挥逼我，一直在定我罪的时候，那就像我们去定任何一个人罪，那个人也会很难受一样。但是他没有给我一个说哦，我知道你这样做一定有你的理由，那如果怎么样的话，那求神帮助你，或者说你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没有的，他只是我跟他，我跟他。那当我在跟别人在讲话的时候，讲到最后都没有神的时候，到最后真的感觉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那时候这就是我的弱点，那也是请大家为我祷告。我就受不了了。你可以说我，你可以说老师，你有神给你谦卑的能力，以至于你看到你自己有错的时候，你会认罪，但别人没有。那这一点你应该感谢主，否则你就是以神给你的为傲，因为神没有给那个人这个恩典。对对对，你也可以这样讲。那我就概括，因为我是从我没有耐心这个表象出来嘛。你可以说我很骄傲，对，你可以说你已经做到，但你的学生还没做到，你应该不止七十个七次。我说可是我如果可以跟你证明，或我让那个学生跟你讲，我真的不止七十个七次呢，我们如果这样讲，那你又要讲说哎，七十个七次不是真的490次，而是你每一次，那可见你每一次都没有。那可是我的同工就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太有爱心了，要我呢三次这个人就从我世界出局，不像你啊心很软，人家一跟你道歉你又回转了。对啊，人家认错了嘛，那我怎么能够抓住别人的错不放呢？所以我想有一些学生他很知道我这种个性吧，他会抓到就是说他认错，那我又不能说你的认错不是真的。其实我看得出来有些人认错，他就是就像我们有一个学生啊，我就说哇，那你自己不撒谎，你叫你的员工去撒谎，你这个真的很可恶。好了，他现在呢为了让我止息我的嘴巴不再说，他说我错了，他就说错了。那你一旦你说你错了，那你就要去认罪悔改嘛。可是我不能假设你没有真诚的认罪嘛，是事后证明你没有真诚认罪嘛。你自己后来跑到别的地方，然后别人听了这个案例说哇，那这比不幸的人还糟糕还更可恶，然后你自己承认说哦，我那时候才发现我做的这个真的是错了。那可见呢，在这之前一个月我们说你的时候你不承认嘛，可是你当时是跟我讲说你错了嘛，那我能说什么？因为我又不能像上帝那样神看人是看到人的内心，对吧？我又不能就你的动机欲望说哎，你这个认罪不是真诚的我不能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在谈我个人的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内心，如果说我像当年一样，我都没有埋怨，对神都没有埋怨，都真的很开心接受神给我的，那我可以说我的生命是进步的。但这个进步并不是我跟别人来相比，是跟我们自己。我觉得生命的成长，当然神没有期待我们在地上360度，就某种意义来讲，我们以人我自己这个人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做不到。但是就神那部分来讲，神给我们的命令，圣经说绝对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然后圣经上的确有说 Be perfect as y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 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这个就讲到说我们要效法耶稣，但是不是只是效法耶稣而已，而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如果在你里面，你真的看见神的话，你真的会顺服，你真的就不再斤斤计较，你真的就不会再找借口。当我讲真的的时候呢，是因为我生命里面有两次，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祷告神真的让我遇见他，那我就真的那一个月，真的这个人看起来真的是要疯了一样，突然之间一夜之间改变了，非常的喜乐，而那些什么被冤枉被误会什么完全都不在意了，欢欢喜喜的那也是周围的人也看见了我有两次这样经验，自己起不来，自己出不来，自己很难受，而所有的经文都在我头脑里面做不到。那这个呢就像我们后台里面有人讲到，就是说他呢在春节的时候跟家人传福音然后呢第一年信主的时候呢没有信得很好， 啊，然后在信仰上跟在家里的冲突上没有明显，因为信的没有很好嘛，所以呢跟家人的关系差不多。然后呢说今年春节回家的时候跟家人传了福音，然后家人就很反感。所以呢只要跟圣经啊教会啊祷告有关的啊，这个后台留言的，我估计是一个姐妹嘛哈，她的母亲就会用讽刺的话跟她说话，久了啊，这姐妹说我为了避免冲突就是私下的聚会祷告灵修。其实呢之前我常为他们生命祷告，但回家之后呢我就放弃了为他们祷告，觉得看不到盼望，觉得他们很反感。那这个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姐妹，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她说啊当她来上我们课的时候，她就不明白为什么老师要讲圣经辅导比世俗心理学还好等等。她说她就是跟丈夫的关系她真的很痛苦，然后她有一天经过教会听到唱歌她就进去。进去完那天刚好教会有夫妻伉俪团契，讲的就是那一套，那她就很被吸引嘛就是anyway 总之就是行为啦改变啦这种的。她就觉得世俗心理学她要的就是方法嘛。然后等到他上完我们的课，一整个课程结束之后，他有一天自己跟我分享，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然后他说，老师，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会为我丈夫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丈夫改变了，那我们夫妻相处就太愉快。因为我丈夫就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然后呢，连倒一个垃圾也哇哇叫，连收一个衣服也哇哇叫，然后呢，就一直就是说一直在。言行举止上啊逼迫这个姐妹啊什么的，那这个姐妹婚姻就很痛苦嘛。所以呢她信主的时候都为她丈夫祷告，然后呢她丈夫当然就没有信主啊。然后她有一天她突然她上了我们课程之后，她跟我讲说她突然意识到，老师我终于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为我丈夫祷告要我丈夫变成基督徒，因为这样子我们婚姻就会变得很好，并不是因为我爱她的灵魂，我为她祷告是因为她可以不再逼迫我啊，他就为这个认罪悔改，然后他自己跟我讲说，说也奇怪，他这样子真的认罪悔改，就是不是为了婚姻上我的丈夫信主会带给我好处，我们相处愉快，他可以跟我分担家务事，我们两个可以同心，不是，而真的是为了丈夫的灵魂，为了这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对我有什么好处，来为他灵魂得救祷告。他当他这样认罪悔改。来为她丈夫祷告的时候，她说，说也奇怪，她丈夫竟然就会这样子说，哎，你今天下午不是教会有同工会吗？还主动开车，提供说开车送她去接送，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在为我们还没有得救家人祷告的时候，你说啊，我也知道，当回到家我妈还不会那么反感，她把这个信耶稣看成是我的爱好，但是呢后来愿意载我去教会做礼拜，但是后来呢到外婆家过年，这过年期间我都很懒，每天12点才起床，做的事情又不如她的意，我又剪了短头发，又不找男朋友，我今年才23岁，工作2年，工资还没上万，他们就觉得我是被圣经洗脑残害。其实有可能，可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呢没有剪短发，我呢做事又如我的母亲意，我呢又没有很懒，每一天12点才起床，没有，我大姐我二姐我妈我们全家都知道我很勤劳很勤奋。我妈甚至跟我大姐说某某啊，你住猫头鹰家呢，你就帮她，就是说你就帮她，因为她到台北嘛，那吃喝住不就住我家吗？她就，我妈就说你就帮着她点，意思就是说你不付房租你也帮人家出点劳力吧，我妈的意思可能这样。你知道我大姐怎么回答？说美莲娜不用了，妈呀不用了，为啥呢？她说我起床的时候猫头鹰已经什么打扫都打扫完毕，洗衣机衣服啥都洗完了，然后我的工资如果按照你这种讲的话是上万的，我是高工资的人，你想看台大毕业能不高工资吗？然后又从美国信了耶稣，硕士英文又那么好回来，但我妈还是觉得我被圣经，当然没有讲洗脑残害啊，那时候她都请我的高中老师，因为我高中老师对我很好，我对高中老师也是很尊敬的，然后请了戴老师啊，然后我们出去游澄清湖啊，你知道就讲我什么，我们全家，我妈我姐还有我老师说我数典忘祖，我是什么信了洋教 背叛国家培育之恩，背叛祖先啊、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吗？所以我生命表现那么好，他们照样说我啊。那你自己讲说你生命表现不好，他们说你。其实我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真相信神就是我的唯一的 first priority，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再怎么样，真的是看到自己从前被罪所限制、所压迫那种罪性跟罪行，然后自己能够蒙主耶稣的救赎那种感恩。所以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这是台湾一个信了耶稣的电影明星演艺人员孙悦。孙就是赵钱孙李的孙，悦就是越来越怎么样的悦，孙悦。后来他过世了、大家还给他办 anyway 这次礼拜什么很感人。总之我要说的就是孙悦他曾经做过一个广告当然我不是为那个咖啡做广告了，但他那广告词也挺有意思的，说什么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那我们最爱的人那应该就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呢我们当然不愿我们家人灵魂怎么样下到地狱，所以我们会祷告。我们最忧伤也是这样，你知道我祷告，我从信耶稣开始为我母亲祷告，然后蒙召去读神学院也为我母亲祷告，为我家人祷告。我祷告我就是这样说，神啊你怜悯我吧，我求求你怜悯我，我无所求，我服侍你呢我也不求什么回报啊，说什么啊人家信耶稣啦，然后呢我牧会很好啦教会就封我什么什么啦，或者就工资上涨啦，没有没有没有，我不在乎这些。我说你就怜悯我吧，我只求我们全家能够信主。然后呢就像你讲啊，哎呀这个连何哥的姐姐琪姐她都讲说她为她父亲祷告，哇她父亲心很刚硬哦，比金刚钻还硬哦。结果有一天你知道吗，好像她为她父亲祷告20年吧，他父亲信主，那岂不笑脸常开哦？还邀请我进他房间呢、去看那个他养的石啊，那个植物小的 plant 小的植物呢、我很非常喜欢看那个东西的。那个岂不笑脸常开到一种，他是非常苦读苦读苦读的，因为婚姻啊什么的。但是现在信耶稣，你知道吗？哦，那时候我又嫉妒又羡慕，我就跟神讲说：“神啊，为什么我母亲啊？”那金刚钻那15年20年都信了，怎么我母亲还没信呢？啊，你知道，当你刚信主，你祷告的时候呢，你总觉得信心满满，慢慢慢慢的，好像不但不信，反而越来越艰难，还反对啊、然后真的是很困难。甚至我们教会还有人讲说，一定是你没有好见证，所以你家人呢才不信主。有一天呢，我神学生的时候呢，竟然有一个那个师班指挥是这么跟我讲的。后来另外一个老大姐马上那个我教成人主务学嘛，教完的时候她马上抱着我说：“太英你不要听谁谁谁讲。”她就以为呢她从天主教呢能够转型基督教，然后呢她丈夫也信，她就以为一副就是她生命有好见证，你不要听她的，这个救恩神自己拯救人，你继续为你母亲祷告。好，我们就为母亲祷告啊，然后为我大姐，为我二姐，为我弟，为我做和尚的哥，为我那个道教的二哥他信道教，那个二嫂有那个法力，你知道吗？哎呀，这简直是我们家简直是就是三种不同的力量在那里啊，倒了倒了倒了倒到现在呢，有时候好像起初我二姐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啊，真的这个观点不一样，这样长期相处真的受不了受不了。那受不了，如果我还在说我对，我还在认为用一种好像鄙视他的这种，当然我们讲我们就事论事，你对，但是你心态呢？你心态能够怜悯，你能够看清楚吗？你能够看清楚他被这世界神弄瞎了眼？你以为凭着你理性对话他就能信吗？那我就会跟神抱怨，那抱怨的时候我当然就不会为他代祷，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呢，又只好又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承认就是我没有耐心，我承认这是我的问题啊，别人的问题是别人跟你，我自己的问题，你来改变我吧，你来改变我吧。而就像我的学生呢、说你就是一个牧者，你在牧养他，你在牧养他。我那时候就想说，他又还没有信主，我牧养他，我咋牧养啊？我讲福音，他根本就不认我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听他口中夸过我，你知道吗？所以啊，那我自己心态挣扎啊，只能到神面前啊，求神帮助啊，等等等等等等。结果呢？结果其实那过去上个礼拜天啊， 之前我们已经录了一个就是启示录的主日讲章，但是呢我没有把它放出来听，因为我觉得这样听不习惯，所以我就邀请我二姐说我们一起做礼拜好吗，她说好，我们就用那个27寸还27寸，反正我也搞不清楚，我们就放诗歌唱完之后，我就想我要讲什么呢我就想说，本来要讲提摩太凯勒，那天有讲罗马书，我就想说我当时心里就讲罗马书第三章是以前我们常常拿来传福音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就想到中国这么多人，武汉，然后呢全中国，然后现在呢全世界，我怎么为这些灵魂，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其实我是有这个心怀在里面的，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录音，我就开始讲。那我讲的时候，我的听众只有一个，就是我二姐嘛。那我在呼召的时候，我说你愿意信吗？其实我是在对全中国还没有信的这些信徒们的家人还没有信的，我是心存这些人在我里面讲那篇道的。所以呢，如果有人听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篇录音好像是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二刊登出来了啊。如果你们有看，或者你直接上我们的官网，顺便一提啊。以后如果你收不到微信平台的推送的话呢，那你就自己从你的电脑浏览器或你手机里面的浏览器，但是不能用微信里面的不是不能从微信里面直接输入点入 T 那个NOT 对不起 NOPQRST T 然后点然后 I 就是小写的 I， 这些都是小写 T 然后点I， 然后 M 就是麦当劳那个 M， 然后一个斜线，然后就是我们机构的缩写 TLC ABC 的 C， M 就是麦当劳的那个，就点入 T 点 IM 斜线 TLCM， 就是 True Life Counseling Ministry TLCM， 所以总共呢就只有七个英文字母 T 点IM 斜线 TLCM， 然后你就可以上我们官网，那边呢你就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天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自己讲的那一篇，我其实是对全中国人讲的，还没有信耶稣人讲的。然后我就讲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看到你自己你需要耶稣，然后你愿意吗？那我停下，结果你愿意你就举手，结果我二姐就举手了。所以可能你可能是在我事后刊登的这个提摩太凯勒的箴言书灵修里面听到我二姐信主，其实你应该去听那个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录音档那让他们听。那对我们来讲呢后台里面也有人留言说听到礼拜二还是礼拜三听到说我二姐信主，我估计你们只是听可能别人推送的这个提摩太凯勒的箴言书，你们没有听到那个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一篇讲章那篇讲章自始至终你就可以看见我跟我二姐在那边翻圣经经文然后呢我们一起读然后呢我们读了很多圣经的经文，然后呢最后他回应，他说他愿意，然后他跟着我一起，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都是很感恩的所以这里呢再回过头来，就是说你怎么去为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家人祷告，很简单，就是看他们的灵魂如同神看他们那样，不是因为他们信主了他们对我们会很好，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跟我二姐信主了我们相处会很好，为了这个目的去为他祷告，没有的。但是呢神却怜悯，而我们信主之后他成为我一个很大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去中国城一起去买东西，那他说猫头鹰我帮你扛吧，因为东西很重都我背，那我心想你是我姐我说没有关系我拿，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连那个脚都没有力气，连爬坡都没有力气，那个脚就那就爬了大概五个台阶，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停一下吧，我走不动，我那个膝盖已经没力了，完全没力了，走就整个人咚掉下去了，因为我以前1985年出过车祸的总之我要讲就是他回过头来我买了一大堆的鸡骨头回来鸡腿的骨头回来炖炖了一整天我弄，那弄完呢他去善后，就是他来整理，那我就很感恩，他整理了我就说好，那我进去录音了。 所以我要对这个作者啊回应啊，就是说对，你打我的名字的确是打错了，以后呢请不要连名带姓叫我的名字，因为我从来不在微信上留我的整个名字的，你可以讲李老师就可以了，那我们同工会转过来，你不用连名带姓写我的名字出来啊。的确啊，当你爱你的母亲的时候，所以我会建议你，请原谅我这么建议你，首先为自己不够爱你的母亲祷告啊，求神赦免你，然后求神把对他的爱加在你心里面，这样你就会怜悯你的母亲。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并不代表他的德行，他的整个人品比我们已经信的人差，不代表，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若没有神，我们这些新信主的人，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好。就算有神，神在基督里救了我们，你蒙恩得救，你也没有比你的母亲好啊！我们没有比所有我们没有信耶稣的那些朋友、那些家人好，没有的，连我们信了也没有比他们好。我们只是 by grace，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将来的走向是在神的国度里啊，是到天家。我们只有这个去向不一样。还有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圣灵，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愿意去顺服神，我们会去做顺服神的，就是这样而已，没有别的了。所以神他的确是在他的时间里面他拯救了我们。那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约伯记这里面，当约伯记在最后他说我从前奉命有你，如今我亲眼得见你，我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说，神，你就是神，在你的荣耀中，在你的圣洁中，在你的庄严崇高当中，你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爱你，我服侍你。那也因为是这样，而不是为了神你给我的祝福，为了你给我的所有的名声啊、名啊、利啊、掌声啊。当然有些信耶稣人他可能居高官，被尊崇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那些而去爱神，也因为这样，今天约伯记灵修内容就讲撒旦就被击败了。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生命记讲的是什么？生命记讲的就是你顺服神，你不顺服神，这一下祝福，这一下咒诅就会临到你，结果真的。那约伯记呢，我们已经讲过，在一刚开始，在前几天你都应该讲被扰乱次序就是传道书、约伯记跟那个箴言书还有诗篇，你必须要合起来看。博士真传歌这五卷叫做诗歌智慧书，你必须要合起来看。然后它每一个都有它不同的强调点。因为有一个姐妹她就问说，约伯记是在旧约背景下写的，而生命记写了个人遵行跟不遵行的结果，就是得祝福跟遭咒诅的区别。No, 生命记还不止写这个，生命记是Deuteronomy 是重复什么？重复重点其实应该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呢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像老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归我，我为你做的这一切这就是我们讲的，这是indicative 神救恩的事实。 And therefore 因此才有命令，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跟我们讲的学约伯记传道书是没有冲突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真的我们需要的不是这地上我们苦难的理由跟解释，我们怎么去解释我这栋大楼就是有人被感染，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他现在不在了，还是我们一个住户。我想了想，谁是工作人员又是住户，猜来猜去想来想去，那就只有我们的 super， 我们的总管。然后说他前几天已经离开了，但又没有公布名字。那如果他公布名字的话，那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说我们有没有跟他近距离接触，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感染，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居家隔离什么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大楼就贴了一张条子说这个人已经这样，因此我们强烈要求接下来14天楼下呢门都不关了，然后你们自己要带钥匙，然后呢门把什么的，为了安全什么的，消毒什么的，电梯什么的，完了之后就说要求所有人都在家。那一在家，我家问题是我并没有去，我并没有去买食物，你知道吗？哇，这公布一出来， 那没有食物的人得赶紧出去买啊，14天了、啊、两个礼拜冰箱也不够大，对不对？所以呢我跟我姐跑去中国城买了那个反正就叫我学生赶快你把泡菜的做法然后赶快去买什么红萝卜白萝卜圆白菜我们叫高丽菜一起来卤啊什么的不是卤做泡菜等等。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淋到我们，哎，这个人怎么会感染啊？他又是被谁感染？那我们大楼有谁被感染？搞得现在邻居要跟我讲话，我们现在进出都是戴口罩。好，我能够要求一个解释吗？我不能，因为至终至终，神啊，你许可啊，在这一切的不方便当中，我怕死吗？这是我自己要反省我自己的。我要得到你给我的祝福，让我凡事亨通。你不给我就不服侍神了吗？这也是我自己要思考的。因此神，我感谢你留下了约伯记，让我们知道其实苦难没有单一的原因，而你创造这一切，你看过这一切，没有你许可，我们头发一根也不掉，因此我们有绝对绝对的安全感。那天我跟我二姐聊天，我就说，丽子你怕吗？如果你一个人回家，如果现在你在这里，你跟我住在这里，现在本来你在台湾的时候呢，台湾还没那么厉害，然后纽约看起来没什么，你现在到我们这里呢，纽约变得很厉害，我说你怕吗？他看了我一眼，竟然说你都不怕了，我怕什么？哎，我突然就想起来，我说哇，我突然想起来很久以前何长老说他坐飞机，坐小飞机他从来不怕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功在这个地上，神还没有结束在我身上的功，我知道神托付给我的，因此我知道我坐飞机的时候，全那一航班的乘客都会因为我而蒙福。我当时看他，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信心真的很大。今天主，我也知道如果你在我身上的功还没有结束，那我不可能会就这样子感染死掉，但是我也不试探你，我也不会说啊，那我这样子我就自己出入，我随便我被感染，我还是尽我当尽的责任。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是为了你要给我的所有好处我才来服侍你，因为你的圣洁，你的庄严，你的崇高，你的荣耀，你就是，所以求你真的是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的是用信心看见你的荣耀。主啊，当年有两次你让我亲眼得见你，让我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求你让我对你的信心也就像当年起初那么的单纯，而不是随着岁月年老了，然后随着别人的指责声音越来越多了，我的眼睛就看不到你。主啊，你许可一些乌云，你也许可别人有这些声音，请你帮助我，好让我里面的根源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挺委屈的，能够在你里面我得着，我安静，好像从前起初当别人真的讲的那些很难听的时候，我都会用跟你做前书第四章来提醒我自己，为什么多年以后我忘记了呢？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包括我自己也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他要照出心中的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因此父神，请你帮助我，在人面前，在撒旦面前，在这世界日光之下，帮助我的眼睛一直仰望你，耐心等候你，以至于到主你来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照出黑暗中的引擎，显明人心里的动机，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你那里得着称赞。求你特别安慰此时在困难中的人，安慰在后台留言的这些弟兄姐妹加强他们的信心，不管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他们亲戚朋友没有信主，求你真的是从天上加添你爱人的心，爱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以至于他们也能够用你的心去爱他们的家人，去怜悯他们家人，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家人的得救，然后把他们家人得救的时间交给你，得救谁去传福音是用什么方式交给你，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拦住神，你要用什么方式拯救人，你真的是跌破我的眼睛，我就相信你也顾念我们这些 在中国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家还没有信主，特别现在在疫情这么严重的状况下，你自己来恩待他们，叫他们真的是举起圣洁的手为万人代求，以至于从执政掌权者到每一个我们擦身而过的人，我们都能够为他们灵魂得救祷告，让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才亲近你，才向你倾心吐意，而是为了你就是神，你就是我们造物主，你就是我们救赎主，你配得我们这样子第一优先来跟你说所有的话，说悄悄的话，让我们生命中真的撒旦就不能针对我们的软弱来试探我们，使我们只是为了好处才来敬拜你，才来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